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19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介绍这场战争，伊朗攻击了邮轮，海峡再次关闭。你说的绝对关闭了吗？倒也没有，它形成了一种完全的掌控，回到了停火之前的状态。那现在看这周末没有谈判，也可能到下周二之前也都没有谈判了。现在双方准备再战，川普那边已经在战情室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啊，里边是爆发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但目前看美国也在做两手准备。那总结目前的情况，现在能看得出来，伊朗呢最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啊。很多朋友讲，大康你到底哪头的呀？哎，作为一个评论者啊，咱们现在呢在旁观这场战争，这里边的正义性，这里边的道义性啊，这个不用讲，伊朗肯定是邪恶的一方，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啊，这个不用说。但是说到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斗智斗勇，我们在旁边是有一个点评的，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咱们呢做一些比较持中的评论，所以说这里边没有什么倾向性啊。那说到川普这边呢，或放普京又给了一个月的豁免，哄习近平专门又给习近平发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帖子，然后骂北约。在亚利桑那他不是有那个 turning point啊，他们在那儿有一个演讲吧，啊，他去了在那儿啊，又是破口大骂北约。反正就是普京、习近平这是好人啊，北约那帮人越看越生气。最后呢，我们近期要关注五件事儿。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篇平时我关注的一个朋友写的一篇小文啊，说那名字挺惊悚，说中国人可能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什么概念？说到现在呢，很多人掉到了债务啊，包括这房子啦等等啊，现在处在这么一个困境当中，很遗憾，可能以后永远也翻不过来了。咱们听听他说了些什么啊，一会儿给大家推荐。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乌克兰。今天就介绍一条新闻，乌克兰国防部宣布，他们准备把前线后勤运输 100% 全都转由机器人系统来承担。他说就在上个月，乌军已经使用地面无人车辆执行超过了9000次的任务，运弹药啊，运补给啊等等啊，那个因为平时是很危险的，因为双方的无人机都很厉害，所以说呢现在完全用无人系统来解决。他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防部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准备采购 2.5 万辆无人地面车辆，是2025年合同数量的两倍。前两天小泽讲，一个无人机部队攻占了一个阵地，现在呢整个的后勤全部要交给机器人来完成啊。所以说当初施瓦辛格他们演的那个电影那个什么就是机器人的那个电影快实现了，现在在乌克兰正在啊非常快速的在靠近这种景象。简单说说匈牙利最后统计的结果，哎，这又出了一个新闻。最终点票的结果已经到了 99.99%， 还差什么呢？海外选票，有的呢可能还在路上还没到。那现在就算是大局已定了，那地萨党 Peter 他们这个党呢最后拿到了 53.2%，欧尔班的清民盟拿到了 38.6%， 整个的状态和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报告的那个民调啊预测盘都非常的接近。可是最后在座位上席次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差别。大选之夜那天呢 ,137 后来变成了138。 133是关键数，过三分之二嘛，大家高兴半天，结果现在呢变成了141，也就是大选夜之后又翻了三席。什么概念？海外选票，好家伙，都冲进来了。什么概念？海外这帮人盼着匈牙利变天，眼都蓝了，所以说呢海外这儿又给干了三席。当然说到这个，我们作为新西兰啊，每次呢都比较遗憾。你比如在新西兰这儿呢，每次我们支持的这个蓝营的国家党啊，差不多每次都还行，可是也要等那 4%、5% 的海外选票，等那个选票一开，国家党的席位都会往下掉。也就是海外的新西兰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情怀，他们都特别支持这个绿党。哎，他们不希望新西兰在这儿呢发展经济啊，或者是干嘛啊，把环境给我们好好的留着，将来我们在海外赚了钱回国养老的时候那儿都是绿的。哎，他们安的这个心啊。所以说这次每次我们这儿选举，我不知道旁边澳洲那儿什么情况，海外选票往往是偏左的，你这让人着急不着急。那现在欧尔班这儿已经彻底完蛋，那现在还有一位，就是斯洛伐克的那位菲科，也有新闻。菲科呢已经决定5月9号去莫斯科参加莫斯科的胜利日的大庆典。你不是要去吗？结果半道上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突然宣布禁止向菲科开放领空。哎，你要从那儿去，你得坐飞机从我这边过吧，不让过。你有办法，你从别地儿绕去，我这儿不让过。所以说这事儿还没完，欧盟这儿还一根钉子，不过这根钉子偏软。为什么呢？斯洛伐克他是指着欧盟给他拨那点补贴的，欧盟是拿着他的，这个没有欧尔班那么厉害。来，下边说说古巴，古巴有进展。美国和古巴在哈马那举行了10年来第一次面对面的直接会谈，美国代表团会见了古巴官员，重点是那个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你别，那不是有现在的总统吗？啊，但对不起，这孙子是里边实际上主要的掌权者，就跟伊朗那二哈的意思是差不太多的，那总统是瞎掰的。说大家呢讨论了整个古巴的经济状况和下边可能进行的改革，美国这边提出你要首先释放政治犯并赔偿过去我们美国在这儿的资产，被你给国有化了，那钱不能就这么吹了啊，那个你得有个说法。那作为回报，美国准备提供制裁的缓解，包括一些新的投资，一些经济合作，两边呢现在正在哎，勾连。那美国代表团怎么跑这儿来一趟啊？之前呢是有这么一个乌龙，劳尔·卡斯特罗呢他这个孙子试图绕过美国的官方渠道，主要是绕过卢比奥，要向川普递交一份秘密的信件。他们认为卢比奥因为他的个人原因强烈反对古巴领导层，这都不能跟卢比奥谈。哎，他们想呢找了一个中间人，也是个商人啊，能不能直接把信递到川普那儿？结果这个计划呢失败了，中间人在美国的机场被拦下，信件被没收，人直接遣返回了哈瓦那。所以说那个行动是失败了，但是信留下了，信我认为还是到了川普的手里。所以说川普一看，态度还是不错吧，尽管整个行动失败了，但是信儿送到了，川普派了个代表团，两边现在已经开始勾兑了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进展。下边说说美国的新闻。现在有这么一个统计，最近呢这不是有一些小的补选各方面连连翻蓝，媒体给做了一个综合统计，说川普第二任期以来在美国总共有224个联邦级的州一级的选举，一些补选，结果在这里边上演了 85% 的翻蓝。什么概念？蓝的人家还守得住啊，红的这边上演了 85% 的翻转。 这是大败。说到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呢，他不是中期选举的时候把众议院也给丢了吗？当时是上演了三分之二的翻转，也没有像现在这85%。结果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2018年的中期选举，当时上演了大蓝潮，在众议院翻了40席，当时不到三分之二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现在85什么概念？您大家想啊，这个情况，这次这个蓝潮恐怕要比较汹涌。最近的民调反正就这么个状态，路透社和易普索对川普的民调是36%的支持率啊，它是这么个情况了，新低。然后昆尼皮亚克是38%，然后其他呢，那差不多都是39、38，大概就是那么个状态。它的综合的那个叫 Real Clear Politics 啊等等这几个综合的大网站啊，538等等，它呢平均的得票率啊支持率都跌下了四啊，都是三字头的了，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目前看呢，这场战争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啊都不行了。来吧，说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呢，最近有记者问白宫说，最近呢美国的顶尖的科学家就在这十几个月内连续有10个顶级科学家突然死亡，那这是怎么回事啊？或提出这问题，白宫也很重视啊。也就是整个这2年多的时间里边，10个顶级科学家突然莫名其妙死亡，这是不是有啊背后敌国的一种操作？这个情况太严重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搜了一些这十个人大概什么情况啊，也可能很多朋友听着一头雾水啊，咱们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说的这10个人，严格讲是11个人，到底都是谁？也就是2024到2026这一年半两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边，到底出现了些什么？这里边呢有5个人确实是非常奇怪。这5个人呢都是外出散步，早晨出去跑步徒步，在家里呢手机也留下了，钱包什么也没带，因为出去锻炼去嘛，就死了。这里边呢有一个叫威廉姆的，这是空军实验室的一个主任，搞先进材料推进技术的，在新墨西哥外出散步去了，他带了一把枪，手机眼镜什么都没带，最后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还有一个叫莫妮卡的，这是搞什么火箭高温合金，搞什么推进材料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加州的安吉利斯国家森林徒步的时候，跟大伙一块走啊，他大概在同伴身后不到10米远，走了一阵，同伴回头一找，这人怎么没了？就没了，这人就死了。也这是一个安森尼，这也是什么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个搞核研究的一个高工，也是在新墨西哥州散步的时候没了，这几个人是没了啊，这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就死了，就说是死了就消失了。还有一个梅丽莎，这也是刚才说的这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个高管，哎，这然后呢也是把手机钥匙钱包钱全留在家里，出去锻炼去了，散步去了，没了。还有一个 Steven， 堪萨斯的国家的一个什么搞核的一个什么制造的顶级安全许可的持有者，在阿尔伯克基步行外出的时候失踪，他带着枪的也没用，失踪了。刚才说的这5位啊，都是死不见尸的啊，最后呢因为时间太长了，找不着，最后都搜救了 FBI 都找半天，最后呢就宣布死亡了。哇，这几个听着确实让人毛骨悚然啊。然后还有死的呢，这个呢就有点啊，这个还有个说法，一个叫什么呢 Nuno 核聚变的领军人物， 在家里边遭到了枪击，这凶手给抓住了，是他原来的一个朋友，老熟人，两个人因为学术啊什么争拗啊，这起了纠纷，给打死了。这个还好说，这跟敌国没什么关系。还叫卡尔的，加州理工天体物理学家，在自家的门廊突然被人家给枪击啊，这个人也抓住了。这个人那这倒霉啊，因为那人啊就没什么准谱，逮谁打谁，最后呢无辜躺枪，这事儿还好说了。另外，弗兰克 NASA 的首席研究员在洛杉矶就这么死了，结果官方没有公布死因，也没有公布尸检的记录，这人到底怎么死的不知道。还一个谁呢，这是 Michael NASA 的物理学家，搞什么小行星防御的，也突然就死了，什么死因没有公布，是自杀吗不知道。 Jason 搞癌症治疗的，搞这个药的，在一个湖里边就死了，2025年12月失踪，转年的3月份，就今年3月份在马萨诸塞州的湖里被发现，也可能是自杀啊，没有看到有暴力的什么影响。这确实是很奇怪。嚯，你刚才给大家说的这都什么敏感领域，这都是顶级的科学家，这都什么情况。有的是还好啊，这个是确实有人，但是你说这十个人里边我看有六七位都有点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说背后呢有很多的阴谋论，在这个领域突然间集中出现，集中死亡，这可疑之处是比较多的。白宫讲呢说他这个下一周啊会给大家一些说法，说呢其实没事儿啊，这就是巧了，其实就是都是啊相互独立的一些案子，没有什么阴谋论的一些想象。但我刚才把这个给大家这个美国媒体报的这些东西推荐给大家，您认为呢这里边没事儿，听着确实让人有点毛骨悚然啊，这个确实有点不太对劲儿了。来吧，下边说说这场战争，说说美以示好行动，先说最新进展。第一，先说以色列。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靠近黄线附近实施了新的空袭打击。川普发帖吗？说我已经下令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所有的地方都不行。但以色列能听你这个吗？立刻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川普。以色列军方表示，在侦测到有人试图接近他们的部队之后，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画了一条黄线，不许过来啊。结果人家也没过来，可能是有点接近，那也不行，直接发动了空中打击。接近我这条线几百米都不行啊！我管你是不是平民，反正不让过就是不让过，靠近就打。啊，这有点借题发挥了，反正就是告诉你啊，你别给我来这套，你用那种口吻来给我下命令，这事儿大概是不行啊。这个以色列表了个态。美国方面呢，他的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上演的大封锁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总共阻止了23艘试图离开伊朗港口的船只，而且现在行动扩大了，美国将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伊朗有关的船只，也就是在波斯湾之外的我也管得了，包括呢为伊朗政权提供支持的这些运输船我也管得了，那有很多中国船往那儿给送补给的那也不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他表示，美国将积极追踪任何悬挂伊朗旗帜的船只，包括为这些船只提供物资支持的也不行，包括伊朗石油的影子船队啊等等等等。他说这个行动就不光我们了，连上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大家来集体执行，全球打击伊朗，这个是很严厉的啊。那你升了一格，伊朗这边昨天我们就分析 前两天你在外边来了个封锁，伊朗呢还行，为了谈判一直保持克制，他在里边并没有下死手。但现在你这越封越严，而且还全球追杀，那这边就不管这个了啊！他最后呢上演了再次关闭。他还有理，那有道理。他说：“你说对我这个针对性封锁，你原来对吧？原来说到黎巴嫩对吧？我呢关闭了海峡，你呢就跟我来了个封锁，咱们这都有对应。那我黎巴嫩那事儿已经签协议了，我呢就把那个解开了，那你应该也相应解开嘛。”结果呢你没解开，那是你破坏了停火协议啊，他是这么个逻辑了。那一看呢你还继续封着我，那我把海峡彻底关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声明，大家注意这个机构啊，这个机构现在是伊朗的最高权力机构，就相当于中国的常委，就是这么个意思，什么总统啊什么的都不好使。这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啊，那几位现在都在里边。他们声明讲，在战争完全结束之前，伊朗将继续对海峡实施管控和监控，船只必须按照伊朗的规定提供完整信息，获得通行许可，就原来那套嘛。然后通行要符合安全、安保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另外承担相应的费用。然后任何干扰或者封锁的企图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如果敌方继续采用敌对的海上行动，那伊朗就阻止海峡的任何有限重开。这是人家官方的这么一个政府的一个通告。然后当地主管的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也发了一个通知，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到停火前的那个状态，处在伊斯兰革命卫队严格的控制之下，并将保持这个状态直到美国解除它的封锁为止。这是军队。路透社的报道说，伊朗呢他有录音啊，直接在他那个贴文里边他直接放了那个录音，说伊朗在海上发了这个信息啊，录音是这么说的：全体船舶注意，由于美国政府未能履行谈判中的义务，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全面关闭，禁止任何类型的船舶或国有公司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里边用了一个全面关闭任何船只，他用了两个这样比较绝对的词汇。官方宣布完了以后呢，那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得立威啊，你是不是来真的呀？结果在海峡向两艘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船只开火。这两艘货轮呢名字都比较怪啊，都是从伊拉克那边拉的原油。结果今天人家那船长啊，印度船长，结果就把他和那个啊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对话这直接就都公布了啊，给伊朗船长气坏了。他说我这是得到批准的呀，那他倒没说交没交钱，我是得到允许的呀，在那个批准名单里边我排第二位啊，你凭什么打我呀？那边不吭声，那你让我回去吧，那人家就不打了，他就回去了。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挨了几下那不中。为什么呢？它是那种小的，就像我们平时钓鱼的那种快船，那种快船上面就是机枪啊，或者是那种东西，那么老大的船挨几枪那问题不大了。最后船回去了，没有人受伤，没有造成重大破坏，是有破坏了。那印度能答应吗？你答应我的出来的呀。最后怎么回事？连夜召见伊朗大使，抗议伊朗对两艘印度船开火。得到证实了吗？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我们老引用他的这个数据啊，为什么呢？他在这儿盯着呀，因为所有的保险都是英国提供的嘛，他专门管这个。他说呢，确实显示啊，明显遭到了袭击。他说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记录到至少三起伊朗针对商业航运的攻击，一个是两艘印度船，然后还有一艘集装箱船被无人机撞击，造成的损害很小。 另外还有一艘游轮在往外走的时候，有一颗炮弹还是导弹就炸在这个船的前面了，没有对船造成直接的伤害。哎，这个呢也得到了报告，这是英国海事中心他们的说法，也就是这些东西都证实了啊。但是就彻底完全彻底封锁了吗？目前看呢，刚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个声明是比较准的，哎，过还能过，听我的章程，然后给我交钱，并没有完全封死。一个伊朗高级官员解释了一下，他说呢，遵守这个霍尔木兹协议，支付安全和保障费用的船只获得优先通行权，没交钱的你会被推迟，在后边等着去。这儿呢有一个海事中心，那个 Marine Traffic 这个即时监测网站，他报了一下，说封锁就是伊朗封了以后，至少有八艘游轮成功的通过了。干嘛了？交钱了，因为在停火之前交钱也能走来着，就交钱了。然后其他大批船舶到了那个穿越点附近，然后就掉头都返回了，上百条船返回了，就可以到这么一个数字啊，跑出八个去。还不光这个，那伊朗议会的主席加里巴夫呢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就这两天有一艘美国的扫雷舰进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川普那天还真说来着，哎，他说美国和伊朗我们合作准备扫雷啊，怎么他真派了一条船去啊，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警告他离开，否则我们将开火。美国那边接到这个信息，请求给予15分钟的时间，先别打，给我15分钟，伊朗这边就同意了，最后再利用这段时间，那个扫雷舰掉头就撤离了。他讲了这么一段啊。然后这加里巴夫呢直接讲说，美国继续封锁，伊朗将完全切断通往海峡的交通。也就是现在呢，我收钱我还让你走，你要再封我就彻底，我钱我也不收了，咱们就彻底掐断。这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新闻啊，下边咱们重点说说谈判。在他开川普开那个白宫战情室会议之前，在接受 CBS 新闻采访的时候，川普还表示说又有新内容啊，说伊朗已经同意停止支持整个中东地区的代理恐怖组织哈马斯、珍珠党、胡塞。这是新内容，人家伊朗没说过，他又给来了这么一条，然后他再次重复协议可能会在一两天内达成。此时此刻是美国的周六啊，那还有明天对吧？这个呢，他认为啊还有可能。那伊朗的副外长呢就正式做了这么一个表述，说美方在推特上发了很多帖，说了很多话，有时令人困惑，有时自相矛盾，说他们试图通过外交的马戏团来玩弄外交。最后他的结论是，下一轮谈判没有确定日期，没有上定框架，没有协议。他直接啊，这副外长直接这么讲的。然后说到那最高权力机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发了一个声明，说尽管在谈判开始前双方已经同意在伊朗的十点计划的框架内来运作，但敌人在谈判过程中提出了新的野心勃勃的要求，伊朗代表团对此采取了坚定立场。然后他讲说，本轮谈判在没有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已经结束了，就这一轮啊已经结束了，然后他的恢复也被推迟，直到敌人停止他的野心，并在胜利而自豪的伊朗面前调整他的要求以符合战场的现实。嘿，听说这词儿有点像北朝鲜的词儿啊，这他们是这么个说法。然后伊朗官媒呢也做了这么一个表述，说伊朗没有同意恢复和美国的谈判，而且已经告知了中间人巴基斯坦，除非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放弃他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否则伊朗根本就不会重返谈判。 那有证实吗？
有，
伊朗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结束了在德黑兰和伊朗谈判团队为期三天的高级别会谈，回去了。原来谈的美国和伊朗不能直接说话啊，就通过他都告诉他，然后我就坐会议室里边，哎，你谁，你伊朗你们这几个陪着我，然后我在那边和啊这个万斯保持联系，咱们直接就这么谈。那你们都这态度，现在这穆尼尔将军回去了，这不是个好事儿啊。另外呢，总理谢里夫和外交部长达尔也从达尔泽也从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也返回了，咱也别费这劲了。能看得出来啊，这帮人停止谈判是当真的。那这情况叫做随时走啊。那川普呢，在飞行途中对媒体就讲说，如果周三之前没有达成协议，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开始投掷炸弹，我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媒体讲，内部人士报告，美伊协议目前即将失败，一些极其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川普表示，如果周三到时候没有协议啊，我不会去延长它啊，所以还会保持封锁，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开始投掷炸弹。他又说了一遍啊，这随着形势在发展。那最新白宫的消息，他不打球去，他又飞回来干嘛？他不是上亚利桑那给人家演讲去了吗？然后又回到了白宫，他召开了一个战情室会议。现在出新情况了，伊朗把海峡又给关了，那停火协议两三天就到期了，该怎么办？现在透露出来的呢，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和伊朗的局势现在处在关键时刻，美伊之间没有确定新的会晤日期。你看前面报道的伊朗那个没有谈判，这个都对上了啊，这是白宫自己也这么说了，所以说本周末没有谈判。然后呢，说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近期没突破，战争会在未来几天重新开始。川普也说了，说第三，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危机啊，这里边呢是说到啊，关于伊朗铀浓缩的讨论，是因为那件事导致了现在霍尔木兹的危机，它是这么连接的，也就是铀浓缩那件事，川普说的嘛，他会带我们下去去拿啊，我们要到那儿去把它带走，怎么的？前两天吹的那个。哎，这根本不沾边啊。然后说呢，川普表示他在今天结束之前我就会知道会不会达成协议。他最后表示，伊朗无法再敲诈我们。这是川普最后留下的这句话。资深记者哈伯曼他可能了解情况，他做了一个爆料，说战情室内的气氛异常紧张，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路线斗争，主战派卢比奥、海格塞斯以及视频连线的那头的谁，内塔尼亚胡强烈建议发动二次轰炸，目标直指之前没有被触碰的什么发电厂、油田、哈尔克岛的那个原油的啊那个终端，那码头给他都给他端了。这是主战派，主和派副总统万斯在会上表现的极为强硬的反对再战，他一人顶那几个啊，他跟他们搏。那办公室主任什么苏兹什么那帮人都说不上话啊，就这几个啊，他们能说上话的。万斯警告川普，再次轰炸伊朗会引发区域的混乱，导致大量的伤亡，并且会被美国选民视作对他不发动新战争承诺的一个彻底的大背离，那更多的选民就会离你而去。所以说里边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川普听谁的现在还不知道啊。那与此同时，以色列新闻频道第12台也做了一个报道，说以色列正在为未来几天重返战斗做积极的准备。Axios 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如果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美国已经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纽约时报的报道，尽管遭到了大规模的打击，伊朗这边也保有了相当可观的军事实力。他们最新的评估，情报部门啊，约 40% 的攻击型无人机， 60% 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有高达 70% 的导弹库存还都在呢。还有那么多导弹呢，原来它是有几千枚导弹的啊。这两天干嘛呢？往外挖呢。你给了他两周的宝贵时间，他也没闲着呀。所以说到现在我们得出这结论，谈判基本没有了。然后呢，这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再战。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那说说伊朗方面，伊朗方面应该说最近这几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国际海事第16频道，他在那儿广播，公开称自己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是一白痴。他那个海军公开讲说，我们将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命令开放海峡，而不是听某些白痴的推文的指挥。那不就说阿拉格奇呢吗？他如果船只想通过这片水域，必须向我们申请许可啊！凡是和敌对势力有关联的船只试图通过的话，都将成为我们的打击目标。直接广播。那最高领袖呢，二哈也通过伊朗的央视发了个声明，警告伊朗海军已经做好准备，将对美国和以色列给予新的惨败。他还有海军呢，他自己这么说吗？你川普不说他没海军了吗？阿拉格奇就是4月17号昨天给大家讲的那个贴文，说该海峡对商业交通他用了一个完全开放。尽管他后边呢给折了一下，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规定或者怎么样，那个你说的不清楚啊，对吧，态度很含糊，但你前边这个完全开放这两个几个单词你可写上了，对吧。那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严厉批评阿拉格奇的这个声明，甚至伊朗有议员叫马赫穆迪直接公开表示，如果不是出于战时的考虑，这个部长阿拉格奇就会因为这件事儿，因为这条推文面临弹劾。他指责阿拉格奇，你最近屡次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扰乱了全球石油和能源市场，你在和对方打配合。好家伙，这里边啊，阿拉格奇够呛了。现在呢，伊斯兰革命卫队也不演了，现在直接明确主导了伊朗的决策过程。原来呢，半推半就啊，躲在幕后，现在去你的吧，我直接来了。之前和美国接触的伊朗官员，什么加里巴夫啊，什么阿拉格奇，你做不了主，现在就真做主的是我们。现在人家直接把这话给挑明了。当然有很多媒体讲，通过这件事儿也说明伊朗内部还是有分歧的啊，因为这件事儿可能引发了一些分裂。我可以明确跟您讲，没有分裂。有没有分歧？当然有分歧了。但是世俗派阿拉格奇他们这边占整个权力的连 20% 都不到，那伊斯兰革命卫队神棍这帮 80% 以上，人家是占着压倒性的优势的。有分裂又能如何？你也得听那帮人的，大爷手里有枪，说什么你也没用。所以说这个呢啊，不存在什么分不分裂，内部咱们打起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到这儿呢，我们可以总结，伊朗最近犯了一个严重的一个错误啊。把这件事回顾一下，在美东时间上午8:45，股市开盘之前，阿拉格奇就发了那个推文啊，停火剩余期间，所有的商业船只可以通过海峡啊，按照我们原来的那个规定，昨天都给大家说了，不重复了啊。按照伊朗的角度呢，实际上昨天我们说了也没啥大问题嘛，就是按照老办法啊、该走走啊，申请啊，然后批准，然后交过路费，服从管理，那交钱走人，我们还保护你走，那不就是原来那个吗？哦，但你这个是什么叫所有商业船只都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情况可就变了。市场就给理解成了一个重大利好， 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开放，它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结果阿拉戈奇这个推文昨天讲了啊，立刻被川普抓住了。川普等这个东西望眼欲穿呀，一抓住这个立刻大做文章，一个小时之内连发九条推文。那昨儿你不说七个吗？对啊，有一个赞美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的，赞美他们的那个不算，还有一个呢是表扬里边的沙特，对吧，咱们大家同甘共苦来着啊。那把那俩刨出去，剩下那七个啊，就是昨天后来加里巴夫议长直接讲，你那七条全是谎言，他说的是那个啊。那川普一小时内连发九条，极尽夸大渲染之能事，把谈的没谈的，对方答应的没答应的，我不管，全都附在了这个推文的后边。一时间伊朗也没有做及时的反应，先有伊朗外长表态，再有川普如此大规模的加持，市场认为信息可靠，统一解读为重大利好，立刻上演了油价暴跌，股市飙升。就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边，盘中道琼涨了 2.2%， 标普涨了 1.3%， 纳斯达克涨了 1.3%， 油价WTI 美国原油暴跌了 14%， 布伦特原油也暴跌了 12%， 都跌下了 90% 啊，都出现了那么个情况。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从 4.31% 一下跌到了 4.25%， 全面利好。出现了这样的大的翻转，伊朗方面暴怒。我们之前给大家分析过，现在的战场已经从之前你炸我我炸你的那个武器战转到了一场经济战。美国在外边断伊朗的命脉，那伊朗掐里边断全球的命脉，哎，咱们就看看谁先受不了，谁先屈服。凡在里边呢，伊朗老百姓就忍着呗，那你在外边你股市大跌油价大涨，你川普受得了受不了啊？原来给大家说过啊，这场经济战川普是赢不了的。哎，结果现在伊朗看到的是美国油价大涨，股价大跌，不是，伊朗希望看到的是你油价大涨，股价大跌，这是他的一个咱们俩对赌嘛。往往到这时候，川普就会先踏口，首先啊，这个就服软，就妥协了。结果眼下伊朗看到的是人家这油价暴跌，股市大涨。等于川普在这场经济战上取得了大胜，他压力全无，然后立刻乘胜追击，立刻宣布对伊朗扩大范围进行全球封杀，全球追杀，彻底斩断伊朗的生路。你看了没有？最后给演变成这么一个局面，下边伊朗国内立刻就炸锅了。他也有官媒啊，各种媒体啊，铺天盖地的咒骂阿拉戈奇的推文，给了川普胜利的一个机会，强烈要求政府要解释清楚。结果在美国还在交易的时段，那时候已经是德黑兰的晚上了，他的波斯语的社交媒体在推特脸书上啊，就开始批评外长啊，你这个人啊，你那话说的也太模糊了，特别是你前面那两句话，你给市场这么一个解释，被川普抓住大做文章，你这啥意思？都在骂。眼见着大局崩坏，这场对赌要完呢，伊朗官方赶快紧急澄清，就把昨天我们说的那四条啊，就说了。但是伊朗人说话的声音没有被市场听见，关键是什么呢？你的波斯语的媒体谁看呢？很多东西都不是英文，而且在华尔街那帮投资人平时也不关注你这些账号啊。结果伊朗搞的这个澄清非常的微弱，声音非常之小，对整个市场的走势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白澄清了。最后川普就赢得了经济战周五的这场战斗。收盘的时候，美股 收了道琼涨了 1.79%， 标普涨了 1.2%， 创了历史新高，纳指涨了 1.52%， 13天连续上涨，最后收在了这么一个位置。油价收盘仍然是大跌， WTI 现在昨天给大家讲了嘛，收到了83.85块，布伦特原油收到了90，一个跌了 11.多%， 一个跌了 9.多%， 得以川普鸣金收兵，通过这一场大忽悠，市场完全高奏凯歌，伊朗那边全傻了。那下边伊朗就气急败坏，美东时间6:14，股市都关门了，伊朗议长加里巴夫发文啊，你那7个全是假消息，怎么怎么着，谎言赢不了战争，如果你继续封锁，我们就不会开放海峡，等等等等啊，说了半天这个。人家都关门了，你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你才说那7个什么的都是谎言，有什么用啊？等于跟前边用波斯语啊，他在前边紧着说，是一致的，但你发的太晚了，市场人家都收摊了。那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这个过程。本来是两边经济压力的一场对赌，你封我，我封全世界，咱们看谁先受不了，谁先承受不住，谁先垮掉，本来是比这个吗？那川普这边的战法就是我拼命的忽悠，抓住你一个 一言半语，有的没有的我是一块上啊，连蒙再咋呼。他的目的很清楚，尽管看起来很没品，但是目的我就是不能让我这市场出问题，我得把我的股市和油价忽悠住。川普已经把这场经济战他给简化成了一个指标，我的股市只要涨我赢了，我的油价只要跌我就赢了。哎，为这个我说啥，反正人亦无耻天下无敌，我说啥你就听着就完了。而在这场经济博弈中，你看伊朗这边呢，这嘴跟不上，由着川普在那儿唱独角戏。而且阿拉格奇他们这个，刚才说纳指涨了多少天，涨了13天了，也就是这停火的这一周多的时间里边，伊朗这边表现得非常的犹豫。你不是有什么强硬立场吗？也没有广而告之，他没给嚷嚷出来，就给人一种很弱的一种形象。川普在这边一渲染，大家就都信以为真。结果在这场经济的对赌当中，川普的保市场的策略奏效，双方的这场压力对赌，美国这边现在不但没有压力，而且还收复了之前的失地，还屡创新高，标普500冲上7000了。你要在这儿总结这一周多的时间，伊朗在这场战略对赌当中，俩字儿，完败，对吧？咱们到现在总结完败。那后边呢？川普赢了前面的这场战斗，但现在伊朗那边已经反应过来了，亡羊补牢，强硬派立刻做了调整，做了修补。那现在大家又回到了原来的基本面。那好，经济战的上半场你赢了，那下半场咱们重新开始，上半场3-0，对吧？咱那下半场咱们重新开始吧。那你伊朗拿什么跟人家踢呀？下半场现实层面，我仍然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就跟足球似的啊，我拿着控球权呢。现实层面我拿着海峡，市场层面你川普可以用各种手段，各种啊天花乱坠的描述控制当天，扰乱当天的市场，这是你的优势。你要说一天两天或者几天的时间，川普毫无疑问他现在的本事，他能赢得这场认知战，整个市场啊，股市油市这帮人既吃不既打，没记性，由着他上下啊的忽悠，跟着随之起舞。川普毫无疑问有这个能力，但问题是时间一长，你市场终归还是要回到现实啊，你还是要回到地缘政治的基本面。所以说最后总结，伊朗适时控制着霍尔木兹水道， 美国呢靠花言巧语控制着整个当天的叙事，短期市场听川普的，长期呢市场还是要服从现实，还是要看整个的基本面。所以说我估计啊，目前整个的新闻，我不知道现在有玩美国股市的此时可能很多朋友都慌了。您如果礼拜五跟着高价接盘高价进场的话，我不知道礼拜一会发生什么了，那现在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啊。礼拜一呢，那现在海峡又封住了，川普又准备打仗了。川普现在今天倒是没忽悠啊，那他开战情势开始都大家都说实话了，你看各种报道那都摩拳擦掌准备再战了，里边两条路线都激烈斗争了，这都传出来了。所以说礼拜一啊，大家看吧。讲完这段故事，咱们下边说说经济。首先第一，这经济什么呀，这市场又让川普给耍了。那你现在还信他，那你就赖不着别人了。你要骗一次上一次当啊，就赖他。那要两次呢，那你说不赖你自己，你说赖谁呀？所以说这个谁也别抱怨啊。说到经济呢，美国又突然延长了一个短期豁免，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美国这说法呢，说所有4月17号已经装上船的，那就都可以卖。一个月时间到5月16号。那请问你怎么核实这个？因为俄罗斯现在卖油的很多都是影子船队，那东西它根本不是按照正常的海事规则，你哪天离的港，哪天装的货，哪天走，那看船单啊，那上面都有清清楚楚的罗列，你上哪儿查这个去啊？所以说呢，等于把普京又给放了，又给放了一个月。为什么呀？你按照你川普那天热情洋溢的连发9帖子，你不都解决了吗？你不就谈判马上都没问题了，对吧？你美国原油布伦特原油都90以下了，你干嘛要把它给放了？其实他们早就知道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所以说到现在啊，这个延期市场也感到很意外的。因为前两天贝森特刚刚表示整个的豁免是不会延长的，他当时不光说了伊朗也说了俄罗斯，结果突然给放了，把普京给放了。那川普呢今天干嘛呢？我看今天呢倒也没说啥啊。今天呢我估计前边当时那9帖子也罢，后来有人给统计是11帖子，他自己可能是真信了。你要说他完全是无中生有，夸大其词，在那儿纯忽悠，那要能做到那个，那脑子里那直接上好莱坞得了，那得有多大的一个戏剧天才啊！我估计他好多东西他自己别人也没跟他说实话啊，他可能自己也他可能只言片语他都信了，然后自己脑补他制造了那么一个氛围。那今天呢，今天就有点啊灰心丧气啊，那个情绪要掉下来了。今天我看就发了一条，说有人已经对赢感到厌烦了吗？他写了这么一条，然后下边呢把他之前的那个帖子啊，那段视频他给置了个顶。你现在一看啊，头一个就是点开你一看啊，就那神经病的那帖子，我们将赢得非常多，你甚至都会对赢感到厌烦，你会跟我说求你啦求你啦，赢太多了，我们实在受不了啦，总统先生太多了。我会跟你们说不，这还不算多，我们会继续赢，我们会赢更多，我们要赢啊，怎么怎么样，就那神经病的那套话啊，他把这个给置了顶了。你说你不断在赢，那美国人他也不信呢。 Political 做最新的民调，只有 15% 的人认为川普真正实现了他所宣称的那个目标。到现在为止，仅有 38% 的美国人还支持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赢的都受不了了。 他还来这，真是让人啊，哎，这美国啊，这250年的历史啊，怎么出了这么一位呀、啊？这真是啊，出了个圈了。来吧，咱们简单说说美国面临的问题啊。美国海军作战部的办公室正式否认了《今日美国》等几家媒体的那个报道。那几个媒体呢，都报道了这些属于这些舰队的水手、海军陆战队的话，说当时呢，不光是林肯号了，包括后来赶去从日本过去的那个迪利波利两栖攻击舰，都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和整个生活环境非常恶劣的那种条件，啊，出现了这种问题了。他们否认了。说没有，那他们发了一些照片啊，说这个伙食很丰富啊，都没有问题。等于说有，他们否认，放了一些照片。那下边今日美国他们这帮就得反证啊，他们会发下一步的照片来把你这个再给驳回去啊，这我就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怎么弄啊。但是呢，咱们把这个给记住啊。另一个美国的问题。这个单子其实是很长啊，我只选了其中的三个点。3月23号，有石油期货突然下注5亿美元，就在川普宣布推迟对伊朗的攻击前15分钟下注5亿。大家想啊，就在前15分钟这一发，整个油价就要下跌嘛，然后人赚一把大的啊，就这么个情况啊。然后4月7号，石油期货就在美国和伊朗宣布停火前的2个小时，有人下注9.5亿美元，超大单啊，大赚一笔。4月17号，就在川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前20分钟，又有一笔大的石油期货下注7.6亿美元，这都是很明确的啊。等于这三个都是在马上川普发帖之前精准下注，而且那都是大单，赚了大钱。你说这是不是美国的问题？当然有人说这天才谁呀、啊？是他那小儿子拜伦吗？还是他们家那啊老大老二？那都不知道啊。这个现在呢，因为那个监督委员会现在名存实亡，也不认真查，就这么公开这么干啊，这里边大发战争财。来吧，那咱们说说各界的反应。说到昨天呢，就算是我这有时差嘛，咱勉强算昨天或者是前天吧。川普呢，在亚利桑那州，在那个美国转折点的活动中啊，再次呢公开演讲，就说到了北约。那下边呢，因为都是他的铁粉嘛，那美国转折点都是他的那个铁麻杆啊，一说到北约，哄堂大笑啊，集体起哄。川普呢，在里边又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指责北约在关键时刻没有能够提供支持，说这帮成员国全都是懦夫。啊，讲的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这些北约将不复存在，这些国家现在也不复存在，全是纸老虎，毫无用处等等，啊，说了很多贬损的这样的话，这痛骂北约。有专家呢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我直接说他的那个总结了啊，咱不具体举了。说川普发动了这场战争，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一个美国的同盟伙伴，包括北约。然后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他要同盟伙伴来买单，前后总共要求了6次。这篇文章哪号都说得非常的清楚，总共6次正式的啊，包括对英法德、日本、韩国等等啊，意大利、西班牙等等。结果都遭到了拒绝，6次伤了他的心了。你要说撅一回两回这事儿还能说，撅6回 这就是为什么天天咬牙切齿咒骂所有这些国家，咒骂北约，念念不忘。这事儿没完，你以为这场战争就算完了，今年折腾完了，在后边的两年里边跟你北约也跟你没完。所以说跟北约诸国啊，所有原来的这帮战友这帮盟友就是那么个态度。跟普京啊，人家给放了一个月，下边跟习近平又发了一个新的新闻，说习主席会非常高兴的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或者说正在迅速的开放，说我们在中国的会面将是一次特别的会面，甚至是历史性的，我期待和习主席相聚，我们将取得丰硕的成果。那没开放没开放啊，那习主席怎么会非常高兴的看到这海峡重新开放啊？上一个帖子不讲吗？我这都是为你啊，那你应该感到非常高兴，给我一个大大的热烈的拥抱。问题是习主席心里那不定多少匹草泥马奔腾而过，没这事儿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开放的呀，我都随便走啊，你现在你为我什么呢？你干嘛呢？又发了这么一个哄习近平高兴的这么一个帖子。那你说习近平真的高兴吗？他高兴什么呀？他的船也出不来呀，他也没辙呀。而且你现在把伊朗的油也给封了，你奔谁呀？因为伊朗的油 90% 都是卖给中国的，你那是封伊朗的，你那不封我的吗？然后他竟然会认为习主席会非常高兴，我不知道他这个人怎么想的啊！你那么有针对性的针对中国，你他怎么会高兴呢？伊朗很重要啊，战争中国整个石油进口的 13.6%， 你看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它的进油量是多么的惊人，13.6%， 那是多大的一个数，你又琢磨琢磨，你给它掐断了，它没了这怎么办？如果中国从这儿得不到足够的石油，它没办法，只能高价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去竞拍石油，美国德克萨斯啦，英国布伦特啊，包括新加坡啦，包括迪拜，它就去抢油去。这个大老虎要来抢油，它的体量太大了，它出来一抢，整个油价就上了天了。那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自己都只能跟着一块儿去抬高石油的价格。所以说说到这儿，习近平怎么会高兴？他是重伤者之一，因为他受到伤害，然后他就去伤害全世界，包括每一个美国人。所以说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又发这么一个舔习帖哄习帖，我就不明白了。所以说到这儿啊，普京甭废话，一个月给放了，习近平这儿发俩帖子了，习近平啊，你得高兴，我都是为你，你大拥抱准备好。然后一说到北约，就剩下四个字儿：咬牙切齿。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世界观啊，就是他们的世界价值观，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状态。来吧，那咱们说说短期的走向，五件事儿大家要高度注意。首先第一呢，这事儿已经过去多一半了，还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点可能性吧，那就是周末会不会有谈判。那人家那儿将军都回去了，巴基斯坦总理也回家了，这间接谈判都没有了，哪来的谈判？所以说这件事呢，咱们提前把它画叉子了啊，这件事周末是没有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周一股市开市之前，川普会不会踏口？怎么踏口？会不会放开在外边的那个二道封锁，取消你对伊朗的全球追杀令？那就是大怂啊。你前两天的时候这死疯啊，直到你彻底交枪投降签协议为止，这原来他们都是他们说的吗？那现在人家里边铺给捏紧了，那外边那个那你也撤了。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刚刚对全世界开的记者会，我们全球封杀要上传啊，要拦检，都这都说了。 最后你放开，哎，对川普呢他也没这个难度啊，他真拉得下脸来，那他只要为了他那市场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当然了，对投资者而言这一点是好的啊，他真的心心念念非常在意股市和油市，这是对的。但呢这个方式方法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很难接受，让美国的信誉啊，这个总统的颜面确实是无从谈起。但是呢咱们就看在周一开市之前会不会彻底放开，这就是他。第二件事儿啊，再往第三件事儿，如果美国在周一之前放开了封锁，我现在认为这个一半一半啊，50-50。如果美国真的放开的话，伊朗海峡是不是会开放？那人放开，那你对应就要开放，那我们就要澄清一下开放的定义了。什么叫开放啊？你开放到什么程度叫开放？美国人要的开放就是彻底大家呼啦啦全出来，那你那开放啊，我还得限流，原来在停火之前限多少？限12艘船，后来说了说个限到15，每天就能出15条船，到我这儿来还得申请排队，还得给我交钱，那叫开放吗？那也不叫开放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三个点。那下边说到第四个点，那就是周二怎么办。咱们先说周末周一开市，然后有没有对应，如果没有的话，周二就是最后一天了，要不要打？要不要打？当然我到现在认为呢，双方重新开战的可能性我认为不超过30%，因为川普那样的话就走不了了啊，这个和他的大前提大原则是相悖的，他还是想拔腿就走。所以说呢，一会儿我再说我的判断啊。如果不打，后边即使有谈判的话，那我们也要注意，咱们要看伊朗能不能汲取这一周多的教训，能不能夺回这个舆论的主导权，还是和之前一样，那边任由川普一个人在那儿啊，天天在那儿说。他们得找一个人，你看原来俄罗斯就找了一个人，谁呀？梅登韦杰夫，那酒蒙子，哎，天天跟川普直接叫板，你在那儿瞎说，我就直接跟你对着干，把川普给气的，你留神啊，我要弄你，你要收拾他，那你也没辙啊。普京呢，又不能直接跟川普直接啊，这个翻脸，哎，他找了个梅德韦杰夫，他有那么一个人，伊朗就一直没这个人，你得跟他单挑斗嘴，你得跟他整这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五件事儿啊，我说说我对这五件事儿的目前的一个判断啊，不是很成熟，我现在也都晕了，让他们给忽悠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认为周末肯定是没有谈判了这件事儿啊，周一开始之前，我认为川普可能会放开封锁，会踏口。为什么？因为现在股市太高了，这要是掉下来，那就血流成河了。从7000点标普一下再跌回到原来的6200、6300，我的天，那就出大事儿了。所以说呢，这股市现在油价那么低，所以说这水位太高，不敢让它出事儿。所以说呢，我认为它会某种程度的放开封锁，来换取对方放开海峡。当然那边也是某种程度的。所以说我的判断，没有谈判啊，周一开始之前会踏口，会放开封锁，然后你这边一放开封锁没时间了，要不然转天就该打仗了，霍尔木兹海峡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那么大家那么理想了。然后呢这个周三我认为不会开打啊，这个呢就进入新的扯皮阶段啊，该聊还是聊啊，后边要伊朗这边，那现在未来谁啊，那阿拉格奇肯定就不行了，可能就是这议长加里巴夫未来出来跟川普单挑啊，你说啥我立刻怼你啥啊，你说啥立刻给你拆穿啊，不会给你现在这个玩弄市场的机会 啊，那个经济对赌也就不成立了嘛。所以说呢，后边啊，我认为这个呢是我对这五件事的判断啊。这什么呀？这叫这看不出一个高层次的高水平的一个博弈啊，看着呢就是大家互比不要脸，然后呢就是在这么一种很低层次的这么一种水平上，双方在进行博弈。这跟中美贸易战呢，对吧，跟之前的这种那博弈的水平应该说差的是太多了啊，差的是太多了。如果最后晕头晕脑的礼拜三重新开战，我可能都猜错了，那说明什么？说明我高看他们了，实在还不如这个水平的啊。我目前啊给他们的观感，我就刚才我对这件事的判断。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中国这个新闻。哎呦，我平时关注的这位朋友呢，他最近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写的当时一看题目我眼睛一跳啊，当然呢我还把它用作了我今天这个节目的内容的标题。他讲呢，中国的家庭部门什么时候能够修复他们在这次房地产危机中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呢？啥意思啊？那大家杠杆都那么高，对吧？这债你怎么办啊？你怎么来减少你的债务？怎么能把这件事扛过去呢？结果呢，我们这位朋友的答案是永远没有可能。他又追一句，说的通俗点，中国人永远没机会翻身了。他这个概念是有限制的啊。那什么叫中国？那比以前，那比毛时代还不如吗？那不会了。他说的实际上这三四十年、四五十年是这段时间啊，你就翻不过身来了。为什么？原来还好嘛，原来大家都有房子啊，这个生活都得到改善。那现在我们的财富都在房子上嘛，现在这次房子完蛋了，那我们就被压到这个房子的下面，翻不起身来了。他是这个意思啊。说说他主要的观点。首先第一，人口萎缩。中国建了那么多的房子，建完的卖不出去的和那个在建的还有那么多呢，大部分地区的房子都不会有人接盘了。所以说因为整个人口的萎缩，结婚的生孩子的减少，价格是不可能止跌的。他说随着这专家都算了好多遍了，中国即将进入深度老化社会，这个大家都认可吧，会发生普遍的工资性收入的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大批人员退休之后就没有了劳动所得，而养老金替代率普遍现在只有 40% 左右。他这话什么意思？现在你挣多少钱？比如说我挣一万，那你拿养老金大概社会能满足你的大概只有4000啊，所以说呢普遍的收入会下降。那工资性的收入下降，财产性的收入也是下降，也是负数，因为房价每年都在下跌，中国人绝大多数家庭的资产都在房子上。存款呢，存款不产生太多的利息。这不是前两天给大家讲吗，央行的新数据，居民贷款暴跌啊，今年的一季度的三月份的居民贷款才2000多亿，和去年相比暴跌了70%多，中国人已经完全停止投资了。那你说银行他通过投资才能挣来钱给你的利息，他挣不来，没人借他的钱，他怎么办啊？所以说那个利息会进一步的下跌，所以说你指着存那俩钱没利息的。他说了一个范围，他说从2016年到2021年啊，我原来一直说2015是这段时间了，说中国房地产销售，就是商品房销售的面积连续超过15亿到17亿平米一年啊，15亿到17亿平米。2022年略有下降，也是14亿平米，就这种狂飙7年多，产生了天量的成交量，所有的这些成交现在全部被套牢。 也就是从2015到2021啊，您就算吧，一年15亿平米，七年您就乘一下吧，5×35，那10000多平米啊，不是，那我就算不过来了啊，来不及算了，您自己算一下，然后您按90平米一间房算，您就看这一段时间卖了多少房子，全套着呢。所以说中国人的大多数都在这坑里呢。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最麻烦的是中国房地产最后陷入到疯狂状态，这个高周转阶段盖起来的房子质量普遍是非常差的，而且大量的高层，这是房地产圈内部都公开承认的。也就是这些房子原来说你怎么的也得盯个30-50年，没有，20年就开始掉渣了，特别是高层啊，也就是到了2040几年，全国大维修时代上演，你会花大量的钱来维护你现在住着的这个房子，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啊，早晚的事儿了。他讲的呢，除了极少数一线城市上海啦什么的啊，房子呢还相对有一些保值的地段，剩下的全买。所以说2016年以后买房的，随着整个的人口下降，大跌势，这个是不会改的，所以说这些人是很难翻身的，他说的很绝对啊。另外呢，他说到整个在翻不过身里边最难受的是哪波人呢，他分析了一下，是70后。现在70后呢，你想70后到现在应该是40-50岁了吧，50来岁啊，就这个时候啊，这算应该算中年人了吧，往上也没机会了，下也下不去了，这些人都定型了。他们现在最难，面临着子女，现在面临着就业难，大学毕业那正好嘛，他的孩子20来岁嘛。然后自己呢也面对着大裁员等等，自己呢你政府不让我退休，我也找不着工作了，对吧？而且孩子们就是高校毕业，整个的薪资啊什么的等等那都没法看了，现在说整个大学毕业生的收入都退回到10年之前了。70后这帮兄弟姐妹面临着孩子的啃老的比例是相当高的，相当高的，而且你等10年之后，这帮孩子有30-40了，他们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中年危机。所以说就现在社会的主力就是这帮70后最苦，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的退休金现在都搞不定了，还要用自己的血汗钱来补贴自己的子女，所以说这帮人太难了，太难了。多少人？婴儿潮啊，2.4亿啊。那80后呢差远了，比不了他们。90后那就更不行了。现在你除了你像我们60后，那是个大婴儿潮，下边就是70后了。我们60后这帮人大部分都退休了，你70后这帮现在你怎么弄啊？等他们到2040年的时候，70后这帮就现原形了。那时候的养老金危机，因为这不是算了吗？绝大多数的养老金的那个基金啊，所有的结余大概在2035年耗尽，所以说他认为眼下的这帮人是重中之重，是最翻不过身来的，最底下。然后他讲的地方政府呢，会变成一个个小老虎，苛政猛于虎嘛，因为他们的债务现在已经基本和 GDP 持平了，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日益的窘迫，那些公共服务质量会大幅的下降，包括一些退休金会拖欠啊，失业金会拖欠，医保的报销会拖欠，教师啊等等公务员的工资也会被拖欠，甚至为了维持基本的地方运作，想办法刮地皮嘛，各种各方面的加税加费，所有的箭头都会指向一个个的居民家庭。所以说这部分人呢，整个房地产没有任何希望，那所有这一代中国人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啊，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观点。 现在呢，一说到这儿呢，老拿日本比，当然呢，说到两边的社会制度，人家你现在是，对吧？未富先老，人家日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你不光是中国人不生孩子，你德国人也不生啊，韩国人也不生啊，人家是富贵病，你跟人家那比不了。你是未富先老，而且你这个顶着一个14亿人的这么一个大脑袋，你下边就剩这么一个小细脖了，就这么点人口了，将来这帮孩子哪儿养得起上边这14亿人啊？他拿这个实在是没辙啊。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不像日本没有出路。你像日本自己国内，人家是资产阶级啊，资本主义嘛，人家是什么都是自由的，整个呢通过银行啊各方面，人家很快就能修复自己的经济，熬了20-30年，人家过来了，这是一啊。第二，日本人家脚是自由的呀，可以用脚投票，资本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开拓，对吧？我可以带着钱到世界各地去投资，去建厂，或者是去买那种高质量的资产，等于人家到全世界随便干。可是在中国呢，你连跑都没地儿跑，你想上国外往国外转或者怎么样，没这个机会，你连转嫁中国过剩产能经济危机的机会都没有。日本当时就这么转嫁了吗？第一个转嫁的谁呀？中国嘛。当时80年代他那儿出大事的时候怎么办？最后好，所有的这些过剩产能，中国政要，改革开放嘛，政要都给你了。当时包括宝钢什么的，拉来的那些设备都是二手的，都是人家用过的。很多汽车制造厂，包括什么的纺织厂什么的，都拉到中国来了。中国给他来了个大接盘，让日本那个整个的危机啊，当时那个大的过剩，基本是软着陆，平安下庄。你中国这么大的底盘，你交给谁呀？有谁能接得住啊？印度、越南也接不住啊。所以说这个呢，你没招。关键是随着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的加剧，房地产不行，居民财富大幅度的缩水，城市的贫困人口会大量的增加，全社会普遍的消费降级，也就是当初狂欢的那20-30年、30-40年的好日子再也没有了。这就是这位朋友讲的，再也翻不过来那个身了，重现当年的那段好日子，所以说非常的遗憾了。那现在没有任何机会了啊！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了。他说这样呢，你还得强调，中国如果再有内外部的大折腾，那结局会变得更惨。这是这位朋友啊，今天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大家呢也说说您对这件事儿的观感。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对倒36条，乌克兰打成欧洲第一军了，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对啊，就找着对面有这么一怪物，天天跟他练武功，是经常自己也吃亏啊，自己也挨打，但是呢常年跟这么一个怪物练武功，最后把自己的武功就像您讲的练成欧洲第一了。要不是说到这个就特别的令人震撼，3-4年前多少乌克兰军人到英国到德国，就那拉姆施泰因军事基地等等，到人家那儿让这些北约的教官给培训，大家还都记着临走的时候大家依依惜别啊，那些教官心里也不好受，也都掉眼泪啊。这些好汉回去也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就死了或者是残疾了。你能想到打了4年多到了今天，现在大家争着抢乌克兰的教官到我们那儿给我们培训吧，您来教教我们怎么弄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台湾一定要请乌克兰的这帮大哥啊到那儿给讲。高，我觉得不是我们对川普的行为分析不足，是我们对伊朗行为的分析不足。连川普都被伊朗不知道耍了多少轮了，很多人都说过川普不是完全真疯，他的政策结果是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的。现在糟糕的是伊朗才是那个谜中谜中谜，他们现在似乎在熬鹰，但是居然不惜得罪全世界，这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啊，似乎没有人说得上来。终极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挖去共和革命卫队的这个毒瘤。伊朗无论死了谁，革命卫队的炮弹都能乱飞，如果我们不知道个中的缘由，那可不妙。我自己是已经被伊朗给熬出经验了，昨天听到打开海峡的消息才会选择不相信，正常人很难是不信的。整个市场昨天又被框了一道，我觉得现在很明显了，问题就在于革命卫队，现在应该全力去想一个办法把革命卫队从伊朗拔除。有些我同意啊，但是有些呢，我认为实际上伊朗的可预测性还是比较明确的，还是比较明确的啊。他现在呢，革命卫队的强硬派这帮军人打破了原来这等于共治，原来呢神权政府神棍还躲在幕后，前边还有一个花瓶式的世俗政府，原来还有这么一帮人，现在通过这次呢更新换代新老交替，那现在这边已经明显占据了上风，世俗这边呢被大大的压缩了啊。特别这次阿拉格奇发的这条推文被摁下去之后，那更没话说了啊，他基本不行了。所以说呢，佩泽什基安那就是个花瓶嘛。所以说这个呢，革命卫队已经全面掌权，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啊，这是战斗中人家锻炼出来了。那下一步该怎么收场呢？那当然他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跟全世界要买陆钱来恢复他的经济，同时呢实现他某种程度的地区霸权啊，他原来等于比原来还更厉害了。那作为川普他们这边的解方，你现在说拿掉革命卫队，这个已经不可能了，他已经站住脚了，已经来不及了啊。现在呢川普也不可能发动这么一场上十万人规模的战争，这个是不可能了。那现在唯一就是要打掉他对海峡的控制。之前给大家讲过，原来在红海这边，那边有胡塞嘛，联合国军就是多国部队，我们是上演过一次，就是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完了，把周围全部弄住啊，把卫星调过来，雷达都安上，然后呢每次大家从那儿出来啊，有几艘多国的军舰来护航啊，一旦发现哪有起火点，那儿往这儿发无人机或者怎么样，立刻打掉啊，那个是做得到的啊。这个在红海那个他们已经干了好几个月，干得非常完美，没有一艘游轮被击沉，这是有成熟经验的。所以说解决最终的问题还是我的老的观点，美国还要上地面拿掉几个关键的点，然后德国英国法国大家一块儿来完成一个大护航，三十多国嘛，人家那儿搞了一个团体嘛，那就可以了啊。我认为呢，最终面对着这么一个三四十国的一个壮大的群体，伊朗是不敢动的。你敢惹他们，你再好，那这真平了你了，你就是那就真不跟你玩命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就川普这个态度，谁跟你了这个事儿？你有本事你自己弄吧，天天有空就骂人家。X-Men 说，所有人都应该明白一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神棍政权没有底线，也可惜不惜一切代价，唯有彻底打服这条路。还是那个啊，彻底把它拿下，这个可能性机会时间窗口已经关闭了，已经消失了啊。他现在神棍政府已经完成了内部的整合，权力已经彻底搞定了，所以说已经太慢了啊，太慢了。那关键原来是有针对性的啊，你看啊，这边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军，那边是伊朗军队的将军，现在有名有号的就是国防军的将军有八个，打了这么多天，这八个将军全在。然后你再看革命卫队这边的将军，那就花的都没法看了，好一个叉子一个叉子，死了不知道多少人了。他盯着这帮打，他让那个国防军就是世俗这边他一直留着手呢，也就是一开始老内他们对这个事儿是有算计的，是我和团结这边来干这边，但是后来你关键的一切就是政治的那个旗子，就是国王嘛。你以色列你必须，人家是一开始设计着让巴列维回去，让川普给否了嘛。那你一否了，那大学生们什么的一看，去你的吧，那这全完了。所以说呢，你不懂政治，你里边的这个分化瓦解你没有做成嘛，现在人家已经整合完毕了，你这就没招了。 Nobody 说弄不好伊朗要开始打内战了，川普要想双赢啊，不想打打啊，可是神棍管你的就是要跟你玩零和啊，内战是不太可能了啊，这个不太可能。立平说，大康，我说一点，底层本质就是华尔街资本支持川普这场战争，利空影响减低啊，利好因素放大，有可能。川普是代表着一个现在的资本利益集团，当然这个资本利益集团的成分啊，这个见仁见智，有的人说就是高科技这帮啊，皮特蒂尔他们这帮，也不至于了啊，他也包括石油。你比如说他前一阵儿，这不是石油大亨给了他很多竞选的经费嘛，前两天呢他说给石油要放一个什么政策，我还那个文章我存着我还没用呢，结果被法官给挡了，被一老太太一法官啊，你就甭来这套，你这明显是仇庸关系啊，他给拦了。所以说他这个资本利益集团后边的是很复杂的啊。是确实随着这次股市大起大落，有很多人是赚了大钱的。好吃的，开战后华尔街的表现是有停战的消息，股市就涨，油价就跌，真正希望打仗的是石油公司。是的啊，这次石油公司大赚，当然他们很低调啊，人家一直不出来炫耀啊，他们很聪明。沙币太多，其实伊朗也面对来自包括中国、亚洲、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要求开放海峡的压力，伊朗聪明的做法应该是至少要有限开放海峡。能源价格可以涨点，但假如真的让全世界缺少关键能源，导致社会停止运转，那其他国家也会对伊朗发飙。伊朗玩的就是收钱和有限开放，既推高油价又不惹翻全世界。您这个说的就非常之精准，你像在两周之前人家不就是这个吗？那不是彭博还给他弄了吗？他搞了五党啊，中俄呢是第一路朋友啊，一桶一美元吗？你 0.6 对吧，再往下是印度啊，咱们还可以吧，你看马来西亚这次什么的还都行 0.8 对吧，再往下那就一般朋友了，一美元啊，剩下的他还怎么怎么样啊，他都有自己的说法呢，他知道跟你要赔偿美国是不可能给的，哎，那他就通过这种办法，那不是给算过吗，你要按照原来那个流量，好，邮轮一天要走100多艘的话，他一年算起来大概900亿美金、1000亿美金呢、啊。这要收几年，负了。原来给大家算过吗？是他 GDP 等于每年增加25%，就这条河就给他创25%的 GDP 啊，增长25%，那国家就陡然而富了。所以说他要这个，而且他还把里边那帮王爷给治了，那以后都得听我的。那美国的军事基地也进不去了，都滚蛋。你看了没，他搞了个地区小霸权，哪有这么美的事儿，这不知道啊。陆爱民谢谢您的支持，说前几天俄罗斯外长去中国友好访问，宣布呢普京今年上半年访华啊，有可能在川普前边啊。川普说5月中啊，还盼着得到习的大拥抱，温馨建议干脆来个新版的世外桃源三结义，可以啊，仨人喝雪酒吧。还是我那句话啊，这世界上要没有这仨人，大家想象世界会变得多么的美好。 David 说的不对，说70后是吃改革红利的一代，差不多都领退休金了，最苦的是80后，父母退休金又不高，小孩还小，年龄又不上不下啊。刚才那哥们说的呢是啃老，现在70后的孩子真的找不着工作呀，最后啃老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嗨，也别说谁不容易了，都他妈不容易，70后80后不容易，这是当爹妈的。那作为年轻人呢，90后95后这帮孩子那就不像，你像我们60后从一开始还行啊，这个改革的全过程我们是一个生活往上走的一个轨迹，你要95后的这帮孩子等于一天不如一天啊，一上来就遭到了大萧条的毒打，像现在苦苦挣扎，关键是失去了对生活的确定性。你像新西兰的这帮孩子，你他也不着个急，他也不存钱， 因为他都知道他未来一二三四他会怎么样。关键是在中国这一脚踩空，现在大家都没有这个安全感和确定感，所以说整个社会现在是空的，这个是心里最虚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